叫者的舌头。什么意思？你晓得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晓得？就是让我们可以把得到的可以传出去，不是一个受教的耳，而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们可以把神的话传出去。那么今天是父亲节，我刚刚早上才打开我的手机，刚刚进来的时候我才打开手机，因为想要静音，还没有静音以前就信号就来了。杨牧师说父亲节快乐。有一个笑话，却是一个事实。这个父亲节的，就是说感谢。这个今天是神的父亲节，那里面怎么讲呢？他说神就说儿啊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已经为你父亲了血债，我已经为你父亲了所有的这个学费、生活费、杂费，也付清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的费用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又要准备要帮你付头期的房款，所以儿啊，我已经付清了一切，那么今天父亲节，我还有什么可以付的吗？我想起来，还有车子贷款。你们唱那首诗歌的时候，当你将最年轻的好的青春献给神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因为这首诗歌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唱，从年轻青春的力量唱到中年的力量，唱到现在老朽的力量，所以我唱的时候我不是用你，我是用我，将我最好的献给主。我心里很受感动，因为我的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一幅图画，就是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弟兄，一个老伯伯。他有一个儿子，是一个流氓，地痞流氓。每一次地方上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，警察局一定先找他，就去问话，一定是你干的，若不是你干的，你也一定知道是谁干的。他的父亲非常的难过，一直为他祷告。他的父亲就是说，我年轻的时候不晓得，不，很穷啊。这个家里很穷啊，也没有好好照顾他，就很亏欠，就一直为他祷告。有一天，这个儿子受洗，信主了。信主的时候，不是信主，信主以后在教会结婚。结婚的那天，这个老父亲他说：“我要唱一首诗歌，就是将你最好的献给主。”他那个荒腔走板呐，是世界上最走调、最难听的，但是是最美的歌声。因为我们知道他从心里面怎么样对他的儿子有一个深深的期盼。我一直记得很清楚，他唱的时候真是只差老泪纵横了，因为他看到儿子信了耶稣，在教会里头结婚。他说：“将你的年轻的青春献给主吧。所以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还是一样想到说感谢神的父，赐给我们一切，赐给我们一切。上帝说，我早都已经在2000年前就父亲了，你还要什么？我已经把我的儿子给你了，你还要什么？你还要什么？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这样一位天上的父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把神改个称呼，叫做父你做过吗？你做过吗？我们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说，哎，耶稣老朋友因为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，你们遵行神的话就是我的朋友，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了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哎，老兄耶稣老朋友耶稣跟我们不是一个名字，耶稣跟我们是一个关系，耶稣跟我们是个关系。所以我希望在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指望 当然有的儿女对我们很孝顺啊，这个把送飞机票给你，让你去出去玩啦，给你最好的礼物啦，啊等等这些都有哈，我梦想都没有想到过哈，都是我给他们，他没有给我，这个你再给的话也是怎么样？就是哦，great，wonderful，thank you，一张卡片或者一朵花啊，就是这样哈。所以永远是我们做父母的给儿女更多呀。但是呢，昨天有一个妈妈来哭。他期盼的儿女，他的儿子能够对他有所回馈，但是没有，他很失望。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指望说我们一直跟神拿什么，而是说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像我们天父一样的做一个好父亲，做个好父亲，你就是一辈子就父吧，父吧，父吧，就要父亲了。那今天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，我已经在这里讲了大概2年半的时间，讲了大概至少6次了哈，讲关于圣灵的道理。你们记得多少？刚才打 PowerPoint 的有，我给他一个 PowerPoint，没有多，就2个 file 在里面。他说是哪一个？我说就是那个最新的一个，哪一个是最新的？他从我的题目里面认不出来哪个是最新的，呀，我就想，大概很多弟兄姐妹也不记得我上次讲的什么东西，啊，那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不会记得我讲的，但是呢，我等等再告诉你们啊。这个我们讲到圣灵这个题目的时候啊，以前我们有讲到哈，这个啊，主耶稣哈，啊，不是主耶稣，保罗曾经劝诫。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哈，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。不但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那个福音的功效也因此让你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印记就是 seal。啊，这个有个公文来的时候，上面要签字，对不对？哈，签字完了以后，这个就变成有效的凭据 （document）。这是有效的凭据。哈，这个原文是做值，值就是抵押品。所以呢，圣灵啊，是神给我们的抵押品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失言的话，怎么样？圣灵永远是你的。啊，如果我不守信用的话。圣灵是给你抵押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凭据是抵押的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的房产。以弗所书里面讲到，我们就将来到神的面前就得将来的基业，意思就是说是什么呢？直到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跟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，我们的兄弟跟我们的父哈，亲爱的天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圣灵了。圣灵是神让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以前做的一件最重要，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，也是对世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他的圣灵给我们作为凭据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把握吗？你有把握吗？我已经讲了那么多次哈，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没有把握。我希望你们听了那么多次以后，你们可以去复习啊，你们上网还可以听哈，你们就可以听到，就是说我讲的那个关于圣灵，圣灵来了是叫我们畏罪、畏义，怎么样？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，这是我们熟的。还有呢？还有就唔记得了，不晓得了，不晓得了哈。刚刚我听到有人讲上海话，真亲切哈，就唔知了哈，唔知哈，福建话哈。这个就不知道了，我们就知道圣灵是叫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后面还有，好，这个啊，主啊，告诉我们啊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父差我来的道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啊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啊。主耶稣还跟门徒在一起啊，同住的时候。 但保惠师呢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叫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。那后面还有的我不讲，因为后面还有两个题目要讲，以后再讲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就可以想起我对你们已经说过了。我先前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主耶稣说，我以前没有告诉你们，没有提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不需要，你们就听我讲就可以了。可是我离开了以后呢，圣灵来要继续的要与你们同在，叫你们想起我曾经对你们说过的话。这就是刚才我讲的，你们会忘记我的讲的道，几篇都道道讲完，不要说我的了。上个礼拜是不是杨牧师讲的话？不是杨牧师讲道，是杨牧师讲道吗？不是，不管是哪个牧师讲道，上个礼拜哪个牧师讲道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他讲的什么东西啊？忘了，我们会忘记，对不对？前面听了，后面出门就忘记了，所以受教的耳朵是没有用的，啊！有一次我在自己教会讲道，讲完了以后，一个牧，那个时候我是犯了很大的错，等一下告诉你们。那个有一个姐妹就有个弟兄就跑出来，他就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做。那天我不知道是心血来潮，那个弟兄就说谢谢牧师啊，你今天讲的道真是好。那我喜欢开玩笑，我这很多人都讲这个，可是那天我心血来潮，我说哪一点最好？他说哦，笑话最好。他只记得我讲的笑话。刚刚讲的所有重要的要点都不重要，都没有用了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炒菜的时候里面最后撒了胡椒粉的嘛，对不对？吃得很辣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啊。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知道你们会忘记，耶稣说我讲过的话你们会记不得呀，可是那些话都很重要，你们现在不明白，你们也记不得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圣灵来了以后，他随时跟你们在一起，他要把我讲的话提醒你们，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四节还讲说，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现在圣灵来到了。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，大家都知道圣灵来是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这三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圣灵的工作有三个时间的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过去，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，第三个阶段是将来。圣灵工作不但是有三个，而且还有另外三个是专门为我们信徒讲的。圣灵的头三个工作就是叫世人畏罪，过去的事情，畏义，现在的事情，畏审判，将来的事情，自己责备自己。那圣灵对我们基督徒的工作有三个，对门徒，对我们哈，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四节里面讲的，叫你们想起主的道，想起主的话。圣灵要叫你们想起主的话，这是绝对对我们说的，因为没有主的话，我们就会怎么会想起？是不是？是主对我们说的话。没有关系，杨牧师讲了几百篇道理，你们都没听到几句啊，也记不得几句，笑话都记得哈、啊，这个骂人都知道哈、啊，这个金牧师讲的你也不记得，没有关系，但是连我自己都不记得我以前讲了什么啊，不是不记得我讲的信息，讲的那篇信息的里面所有的这个 context 我记不得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确定的。有一天你听进去的道，圣灵在你的里面开始产生作用，你会想起哦，在什么地方好像有这样说过、哦、那个耶稣又提醒我们、哦、那我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又提醒我、哦、我这个讲道的时候耶稣又提醒我， 所以圣灵就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，不是金牧师讲的道。所以为什么圣经是这么重要？我不是演讲，因为圣灵要用你的时候，听进去的道，到了时候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就会 pop up， 他就会跳出来，在你的心里面就做工，感动你，催逼你有所行动和所有所理解。然后呢，圣灵不但是这样做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哈，就是对信徒是三件事情。第二件事，第三件事情，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。说这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的话，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圣灵来了以后，不但是提醒神的话，而且要引导我们来明白神的真理。第三件事情，而且呢，他来了以后，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对信徒来讲，又是过去、现在跟将来，三个很重要的都是被我们忽略的。我们只记得前面三个，前面三个跟一个人的得救跟有关系，后面三个是跟我们得胜有关系。所以，圣灵多宝贵，神没有把我们撇下呀。父亲节，他父亲了一切。他安排的好好的，耶稣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再来，安排的非常的仔细，非常的好，这是为我们预备的。那父亲节你今天要带父亲去吃什么？天父啊，我说天父啊，上哪一家馆子？父神对我们这么好，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想起神的话。刚才我已经讲到了，你要想起神的话，就必须要有神的话。我又讲了一个笑话，又得罪了人。我常常会讲笑话得罪人，都不是有意的哈。有一天我就讲，就讲到讲这篇信息，我想是在 Portland 那个 CEC 那个新的堂里面讲的这些道，坐的前面的都是 VIP， 对不对？一般都是讲 VIP 坐的前面 ，VIP 坐前面好，那你讲我讲说，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，我说杨牧师，你记得我刚才我跟你讲过什么吗？杨牧师说有吗？我说我应该有讲过，他想了半天，我记不得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讲。因为我没有讲过，他怎么会想起呢？我没有讲过，他就想不起来嘛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主要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来引导我们。这个耶利米哈，是很特别的一个先知，他20岁的时候做先知，年轻，那么年轻啊。我就想了，我30几岁，我32岁，神学院，在神学院的时候，这个有一天牧师说，哎，我这个你代替我去一个地方去布道。我心里想，我说乖乖，要我去布道，我讲道都讲不出来，要我去布道，还紧张的要命啊。那个时候30几岁啊，每天跪在床头上在祷告，写讲章写完了以后，跪在床头面前讲给上帝听啊。然后再来改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啊，一个字字给写的，那我的字很难看，写完了以后自己不认识，还再抄一遍哈，那么抄了几遍，才敢去讲到他20岁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临到他，让他做了40年的先知，在约西亚王开始做先知，做了14年，然后接下去那是约西亚是个犹大的好王，接下去一个他的儿子是个约哈斯是个坏王，后面接下去4个都是坏王。约雅敬、西底家都是坏王。神要他做先知，传达神的信息。那个信息是说，你要告诉他们，我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哇，好狠啊！最后还要讲，又要建立跟栽植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呀？意思就是说， 因为你们离弃了犹大人，离开了我，我要让加勒底的仇敌来攻击你们，巴比伦要来攻击你们，而且要把你们毁掉。但是呢，我不会把你们完全的灭绝。等到惩罚40年过了以后，你们会回来。所以耶利米就讲这个信息，没人相信，没人相信。你去读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的，犹太人一直不相信，说这是圣城耶路撒冷啊，上帝的城啊，不可能毁掉的。有一本书这么厚哈，翻译成中文的，我读了好久的时间，很难读。为什么？它里面就像我们去欧洲旅行一样的哈，这重复看，看到后来那些教堂啊，破破烂烂的石头造的东西啊，碉堡啊，教堂，看到最后都自己不知道是看到哪一个的，到底是哪一个，反正都是这些东西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同样的，他们呢，那本书里面讲到耶路撒冷2000年，耶路撒冷曾经被毁大大小小超过100次，今天还在。他们不相信，这是神的地方，不会。所以呢，耶利米就在那传道。有一天呢，他把这个上帝写下来的话，神跟他讲，你要去告诉这个这个你的王哈，就跟他们讲哈。你要去告诉以色列犹大王哈，犹大王哈，那个然后呢，这个书记不敢拿去啊，因为这个很可怕啊，拿去了会怎么样？结果还是拿去了。所以在犹大王约雅敬的第4年，就是耶利米做先知的大概是14年加上4年18年的时候。18年，就是他38岁的时候，那个约雅敬看到那卷书，才念了几句，他就顺手拿起这个文士的那个刀子，文士的刀子不是拿来杀人的，是来割羊皮卷的。他们要写羊皮卷，要割羊皮卷，修改那个羊皮卷写错的字的，把它割了以后就丢到火炉里面去，把它烧掉了。没有念完呢，就把它烧掉了。结果呢，神对耶利米说：“你再去把我从开始你做先知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我所讲过的每一句话，再重新再写一遍，照样再写一遍。”耶利米做到了。耶利米说到了，哎，请问弟兄好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太太跟你讲的话哈，你写下来，能不能照样写，一字不漏的照样写，很难嘛，对不对？我有时候跟师母两个人在这，我们两个都老了嘛，我说你刚刚是这样讲，他说我不是，我是那样讲，我说我明明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，是那个意思，他说不是，我是这个意思，好了，我说算了，也不知道哪一个人是老年痴呆哈。不可能的嘛，他全部完完整整的要全部再写一遍。为什么要再写一遍？因为很重要。所以圣灵能够帮助耶利米啊，把所有的原来神跟他讲的话重新 recite， 通通把它写一五一十，通通再写一遍。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耶利米的预言不是对当时的百姓说，而且是对我们今天说的。在耶利米书第31章那里讲到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的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请注意啊，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，就是摩西之约嘛，就是摩西之约，对不对？摩西的跟他们立的那个西乃山的之约嘛。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话是这么的重要？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，耶稣说，这是用我的血所为你们立的新约。耶利米知不知道？耶利米不知道。耶利米只是传神的话，只是传神的话。可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把它解释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耶利米要做40年的先知，而且从年轻时候就做，让他活得够长久，经过四个王，再加上一个巴比伦王，那么经过那么长时间，就是为了要把这个预言的事情要一五一十的写下来。如果耶利米不能够把它重新写下来的话，神的这个心意就被埋没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能够让圣灵对我们，让我们想起他说过的话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一个前提，就是要有神的话，要有神的话。圣灵叫我们想起神的话，我就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牧师哈，这位牧师真的了不起，那时候他也不过是40出头吧，带领我们一群年轻人呢，每个礼拜在他家里面，我们有学习神的话。那个团契叫做摩利亚团契，你知道摩利亚团契现身的10几个人在里面哈，就是学习神的话。后来每个人都做了传道人，在一起学习神的话，师母就做饭给我们吃。我们一起呢去买那个名片卡哈。把每个礼拜的经文写下来，然后用那个巧克力盒子狭狭长长的哈，那个 turtle 的那个盒子长长，而且那个时候是铁盒子，现在比较小气是纸盒子。这个铁盒子呢，就一张一张的卡片就放在那里啊。我背了一整盒的，我们每个礼拜抽背啊，轮流复习，把神的话放在心里。把神的话放在心里。今天我年纪大了，师母比较我强一点，他还可以记得很多啊，连章节都不会漏掉啊，只差没有把标点符号记下来。可是虽然我不能够完全的 recite 重新重复的神的话，但是呢，圣灵在我的里面呢，让我记得他说过的话。所以没有想到，到后来对我的服事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讲到的时候，随时想到哪里有什么需要的时候，我祷告看看那个题目，然后圣灵会说：“哎，你何不用这个题目？何不用这个经文来佐证？”哈，所以帮助非常非常的大。你想要我们做牧师的人，如果没有圣灵带领我们，也没有神的话的话，我们每一次到讲道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天灵灵地灵灵，打开圣经翻着，今天去讲这节圣经吧，能吗？不行的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有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才能够预备好一篇好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你想哈，那些门徒记不记得耶稣说的话？不记得啊，不记得。四福音至少提到了26次，说人不记得，人不明白耶稣说什么，不明白主的道。对不起，其中有一半，有超过一半是门徒犯的。门徒不明白耶稣讲什么呀？有的时候耶稣会解释，有的时候耶稣不解释。可是圣灵降临以后，耶稣讲过的那些当初他们不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。都明白了。哎呀，我的时间很有限哈。尽量讲快一点哈，不然的话就切个两部分，下一次是八月继续讲。那天复活节的早上，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呢，在耶稣基督还在的时候，他讲话；耶稣基督不在的时候呢，他就差派了天使来说话。所以呢，那几个妇女天不亮黑黑的时候 很有勇气啊，黑黑的去摸黑到坟墓那里去。他们就发现坟墓是空的，那个天使站在旁边说：“你们在这边干什么？为什么在活人中间找死？在死人中间找活人了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”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：“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怎么告诉你们？还在加利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嘛。”招了门徒的时候，在加利利啊，那个时候已经跟你们讲过的话，你们要想起啊，纪念的意思是要留意，要回想一下。他说了什么呢？人子必须交在罪人的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天使一讲以后，他们就想起来了。哦，想起来，对对对啊！他们赶快跑去告诉那个十一个门徒啊，他们躲在那里房子里，吓得要命的，告诉他们，门徒都有一点觉得说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彼得呢，约翰就跑啊，就跑去，赶快去要去证实一下哈。你看，圣灵那个时候是圣灵还没有到，所以呢，耶稣就让天使来传达消息。让他们能够想起来。耶稣复活以后呢？耶稣复活以后，第一件事情，请注意啊，耶稣复活以后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在以马忤的路上，两个门徒忧忧愁愁的，没有讲是什么人，这两个门徒的名字没有讲，忧忧愁愁的两个人往反方向离开耶路撒冷，害怕嘛，对不对？不要牵扯到自己嘛，哈！耶稣都被钉死了，那个罗马人抓我们的话，大概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忧忧愁愁在路上的时候，耶稣跟他们同行，他们不认识，因为耶稣受苦的样子，耶稣还没有升到天上去啊，所以受苦的样子还是那个样子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样子是完全改变了、他们认不出耶稣来。耶稣就跟他们谈论说，就在路上一路的把旧约有关耶稣的救恩的事情跟他们讲明白。他们还是不明白。那天晚了，犹太人都有一个习惯，就邀请人去家里住嘛，说哎，你就过来吧。所以耶稣跟他们一起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就拨饼拿杯向神祝谢，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耶稣啊，才想说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讲这些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心里火热啊，我们都哎呀没想到就是耶稣，可是耶稣突然间就不见了。这是耶稣第一次显现，耶稣第一次显现要告诉他们的是说，不是我复活了，而是我的复活早就在圣经里面讲过了，你们不明白啊，很多人不明白啊，所以要讲给他们听啊，他们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旧约的所有的事情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。然后门徒就想起来，等着耶稣复活以后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圣灵就临到了，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跳脚，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哈。圣灵降临以后怎么样呢？圣灵就开始工作了。有一天彼得到被圣灵差遣到哥尼流的一家去啊，向他们传福音，没想到这家人家竟然受洗了，不但受洗了，而且彼得亲眼看见他们领受了圣灵，有圣灵降下来。那个时候彼得说，他才想起主的话说，也说圣经里面讲到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是呢，你们却要领受圣灵的洗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彼得就希望能够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接纳外邦人信耶稣。约翰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的是圣灵的洗，耶稣曾经讲过。所以看到了圣灵，彼得就说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神既然给他们有同样的恩赐，像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一样的，那么谁能够拦阻他们呢？所以圣灵 就变成一个印记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印记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去，从今以后你不要，千万不要去告诉人家说我是教徒，啊，你不是教徒，你是门徒，啊，教徒是有教就来，不教就不来，叫教徒，啊，你不是教徒，啊，所以呢，圣灵是我们大家同盟神的应许的一个记号，有圣灵的人跟没有圣灵的人。是应该可以让我们闻得出来，感觉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有圣灵的同在。那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的，我要讲的就是圣灵不但是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，圣灵也叫我们深入的理解神的道。Yeah, 这个很重要哈。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是叫做圣经，对不对？印刷的叫做圣经，我们每天都读圣经哈，读圣经，我不晓得有没有每天读圣经哈，啊，圣经是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常常读它嘛哈。圣经是白纸黑下来，这个叫做神的话，神的话是白纸黑经神的话。可是圣灵要帮我们深入的理解神的话，有两个希腊字在圣经里面，有两个希腊字啊。这个神的话一般的来讲就是 Logos， 可能你们已经听过了 Logos， 这个 Logos 的话就是一种资料式的言语，资料式的语言，资料式的信息。另外有一个字叫的 Rhema， 叫的 Rhema， 这个 Rhema 的意思呢就是神亲自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跟需要，因时因地因需要不一样，对我们心灵说的话，叫做 Rhema。 耶稣还不在的，耶稣还在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讲的话其实就是 Rhema， 是对他们心里讲的。因为耶稣自己，圣经里面第一次用到这个词，是耶稣他被带到山上去受魔鬼的试探，魔鬼就用神的，用圣经的话 Logos。圣经不是讲吗？啊，你跳下去，天使来保护你啊，你不会摔到石头上，你不会死掉的啊，你就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啊！啊，这等等等，耶稣就说经上说的话，人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不是靠你变石头，石头变成食物我可以吃啊！人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那今天很多的神学思想犯的错就是犯在这里，他们把 Logos。拿来当作经典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哈，啊，要用水彼此洗脚，就有一个叫有一个差派，有一个差会呢，那个教派呢，就是聚会的时候就是彼此洗脚哈，他们一定要彼此洗脚，因为耶稣讲要彼此洗脚嘛，只要彼此洗脚啊。那么这个是就是这个叫食古不化，但是圣灵来了以后怎么样？耶稣说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这一句耶稣跟撒旦讲的这句话，他用的这个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那个词是 Rhema， 是神亲口讲的，那个是 Rhema， 记下来的是 Logos， 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彼得就是讲说你们蒙了重生啊，不是由于那坏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活泼长存的 Logos。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也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我们都熟悉这些经文的哈。唯有主的道 Rhema 是永存的，主的道 Rhema 是永存的，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 Rhema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很出名的这个 一段圣经，就是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着神的 Rhema 造成的，神口里的话造成的。所以这样我们明白了 Rhema 一般来解释就是说 Rhema 就是圣灵带出来的神的信息。好，所以圣灵会叫我们想起神的话。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 Logos 就变成 Rhema。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很多弟兄姐妹想，哦，今天圣灵对我说话，怎么对你说话嘛？哦，啊，他告诉我，啊，他告诉我这个什么世界大事会怎么发生啊？乌克兰要怎么样怎么样？胡说八道，啊！可是有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今天读圣经，读到这些圣经，圣灵借着这些圣经对我说话，那个叫 Rhema。 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，呀，这句话明明out of context, 上下文都接不上的一个 meaning 是对我说的，那我就领受了，我就领受了，那就是神对我个人讲的这个圣灵亲切的这个引导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那个属灵的洞察力。所以保罗就哥林多教会，那哥林多的教会是纽约的教会 ,OK, 是北京的教会，上海的教会，上海宁哈，上海听到刚上海五个哈。这个是很有钱的教会，有权有势有知识什么都有的教会。所以他就告诉哥林多人说，对那些智慧这么高的人啊，自以为知识智慧这么高的人说，我也讲这些事情啊，你们讲的我也讲的，可是我讲的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Rhema, 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用属灵的话去解释属灵的事情，或者翻译的话更精确，或者说是更好的一个翻译，就是用圣灵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情。保罗讲这个，可是呢，下面一句话他说，可是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接受神的事，不能接受神属灵的事情，反而以为是愚拙的，不能了解，因为这些事情呢，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领悟。属灵的人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。呀，这是保罗讲的话啊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。保罗信了主以后，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一个大使徒呢？他懂得什么？他把耶稣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。他说有一天保罗啊，就信了主以后呢，就眼睛看不见了，对不对哈？他就跑去这个沙漠的地带啊，就在那里就静养了三年，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啊。他说我被带到三层天，保罗忍了14年才讲出，他说这14年前我被带到三层天，在乐园那里呢得到了异象和启示。然后保罗说呢，我深知基督的奥秘，我深知基督的奥秘，我做了福音的使徒，你们念了我的话，对以弗所人讲，以弗所书的，对以弗所教会的人讲，你们念了的话就知道这一点，就知道这一点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就是圣灵啊，在我们的整个信徒的成圣的过程，得胜的过程里面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我上次也跟你们讲到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少数民族翻译的一个专门为少数民族翻译的翻译圣经的，他们真了不起哈，叫做 Wycliffe 哈 Bible Translation Society。这个他们呢有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委身他们自己一去到那个地方呢就是一辈子，他们先学语言，学了语言以后就把他们的语言，就把圣经翻成他们的语言，他们没有文字，为他们造文字，然后把他们的文字就多半是英文的拼音的，让他们能够明白，讲给他们听， 那有一个 tribe， 我不记得是哪一个 tribe， 我上次跟你们讲过，我记不得了，那本书我也丢了，不要丢哪去，可能是送掉了。那边讲到他那边的生活，他说他们一直很艰难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翻不出来，就是圣灵，他们翻不出来。因为你知道那个这种地方少数民族他们无毒啊，你知道吧，搞那个符咒无毒啊，这个很多，你跟他讲那个 spirit 的话，他就以为是你讲的是另外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spirit， 他没有办法把它翻出来。有一天呢，看到村里面有个人过世了以后呢，他们在对话中间听到人去安慰他，那安慰的时候就用了一句话，就是说希望你的心能够转弯啊，他们的语言很简单，心能够转弯啊，这个其实这就很好嘛啊，就得安慰嘛，就安慰啊啊，你不要再想这个事情了，过去了等等这个，哎，宣教士说这就是圣灵给他那个启发。对啊，圣灵就是叫我们的心转弯呢，叫儿女的心呢能够转向神，对不对？叫儿女的心能够转向，这是圣灵的工作啊。所以他就把这个圣灵两个字翻成那叫你们的心转弯的那一位，终于把圣经翻出来了。他们翻译了800多种的世界上800多种的语言，再加上跟别的机构一起合作翻译的900多种，这超过了1000多种，接近2000种，现在还在继续在做。所以耶稣升天以后，圣灵降临以后，他就不再直接对我们说话，他不再对我们说 Rema， 因为他已经到天上去了。从此以后我们要明白神的道，就必须透过圣灵把圣经的 Logos 转化成 Rema 告诉我们。耶稣曾经说过吗？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到了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耶稣没有讲，后来我们就知道是圣灵来了以后呀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明白一些事情。我们现在还有多事情，他说你们担当不了，我不能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也不明白，担当不了，是不领会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。约翰福音16章里面提到，他要来引导你们明白一些的真理，这是以后下个题目我要讲的。那我讲到这里哈，我想应该要做个结束。我们怎么样子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？我们是对基督徒讲，对不对？但也希望还慕道的朋友也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啊，也明白别的事情，就是要好好认真的领受主的道。不管是谁讲道，其实讲的最烂的金牧师讲的，讲的最好的杨牧师讲的，不管是谁讲的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他讲的是神的 Logos， 神的话，救人的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把圣经的章节一打开来以后，就开卷有益啊，因为神的话出来以后，圣灵就开始工作，圣灵就开始工作，他就要借着神的话让你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告诉你个人的意思。有的人听到的是说，哦，是因为这个缘故啊。有的人告诉他是因为，哦，因为是那个缘故，所以呢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啊，就是圣经的啊，圣灵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认真的领受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我们会忘记，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提醒我们。你没有神的话，圣灵无从提醒起，无从工作起。所以保罗劝教会的人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，不可停止聚会啊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第二方面，我们要努力读圣经，认真的读圣经。圣经好不好读？好读的话还用人家提醒吗？ 一读圣经，好，最好的时间就是躺在床上，两分钟之内就睡着了。圣经不好读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距离不明白天书。但是不要气馁啊，不要气馁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被教导，我觉得主日学也是要这样。我们从小，我大概是受洗以后就开始读圣经，也就要读圣经嘛，就读啊，读不懂，真的读不懂啊。那个时候，哎，是这个初中的学生啊，里面讲的些什么东西，又是和合本的那种翻译哈，不是我们现代的语言，这个读不懂啊，这是读不懂啊。可是呢，反正是告诉我们说，每天就是这个认真的读嘛，读个六章哈。啊，这个六章旧约，三章新约，再加上一篇诗篇或是箴言，啊，就是翻来覆去这样读哈，然后就是几个月就可以读完一篇圣经。那时候我们就努力的去那边读，然后约了朋友一起啊，哎呀，年轻的时候爱睡觉，啊，为了要读圣经啊，约好了朋友作伴了，每天跑到那个啊师范大学哈，师范大学的那个图书馆那个长廊啊，那个高高的柱子的长廊下面去读圣经啊。啊，读完圣经以后到了学校去打瞌睡，那是我们那时候过来的事，这读不懂，可是大家彼此鼓励啊。哎，刚才我已经讲了，神的话在我的里面，我虽然读不懂，但是圣灵提醒我，所以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，随着我们生命的长进，我们对神的话的领受就越来越深了。所以神的话不是一触可及你就读通的，你需要花时间，所以不要气馁，要认真的下定决心的要去读。最近有一个网红啊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有时候引用圣经就乱讲一通啊，那我也不去讲他了啊。这个是网红啊，他讲的圣经是啊，有时候我会写几个 test 给他，这个提醒他啊。我最近给了个 test， 我跟他讲，我说你读圣经在 Facebook 上面每天读哈，每天读，因为他说我这样读就有人陪我读嘛，我就会加紧努力读。他说我到现在信主那么多年了，还没读过，读完圣经一遍，他就每天在那个读。我一天那个读的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就跟他讲，弟兄啊，你不是在读给人家听，你是在读给自己听，旁边的听众要听得出来，你是认真的，从内心里面感受神的话。他读的真是很好啊，字正腔圆的啊，国语标准的啊，就这么读，就好像我们主日时候我们在那唱诗的时候，眼睛就盯着那个荧幕啊，在那唱啊，将你将最好的献与主，像你年轻的力量，就这样读，就唱了啊，可是没有感力，我就这样告诉他啊。那他蛮谦卑的，我跟他讲了几次，有些事情跟他讲了以后，他不动声色的，他会去改。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哈，我们不要气馁哈，但是总要有个开始啊。圣经不是百科全书，不是等着你要交朋友的时候，年轻人说要交朋友的时候，去圣经里面找几句经文来支持你的想法。哎，是不是这个男生呢？我很喜欢他呀，是不是耶稣这个上圣经有没有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啊？圣经不是百科全书，婚姻篇、交友篇、事业篇、家庭篇，没有，圣经没有这些事。圣经是一本亲密的耶稣写给我们的家书，我们要用爱跟敬畏的心去领受、去读，不懂没关系。不懂没关系，要很有兴趣去读。我跟你们讲的好几次，我字很难看的，任何人一个字拿出来我都会觉得自卑，你就知道我的字都难看，只是我没有出名，不然我就会像余幼任，你们知道余幼任是谁啊？他的字没有人看得懂啊，可是他出名嘛，我没有出名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 commit 我自己，我跟师母讲，我说我们结了婚以后，爸爸妈妈到了美国那么远的，我们要跟他写信啊，不但你写，我也要写。师母说好啊，那我就写。他说我的爸爸妈妈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读不懂，他们就两个人在猜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？这很有意思啊，就猜。 他们就猜为什么他们这个女婿唯一的写信给他的女婿啊，不懂也要懂嘛，所以他们很有兴趣在那里读啊。所以同样的哈，不懂也要读，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家书，你到时候就明白，因为圣灵说他到了时候就会告诉你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。意思就是说，读圣经还需要去行道。有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慕道朋友刚刚信主，说牧师啊，教我们读圣经啊，你要开始哪里读啊？我说从哪里读都无所谓，都是神的话。不过呢，因为你刚刚信耶稣，你要先认识耶稣是谁，从四福音开始读。那么，然后他读了呢，他说我读不懂啊，我说没有关系，读懂了，那个就是当时耶稣要对你说的话，你就去行就好了。圣经里面那些让一般的弟兄姐妹，让一般的信徒能够读懂的话，都是很容易让你明白的，连不信主的人读的都懂。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，哎，我很喜欢你们的箴言书啊，因为里面都是人生道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要读懂了，你要吸收，然后接受，然后去行，然后下面你就会跟着，就会越来越懂，越来越懂。那你读懂了，你不去行，上帝说算了吧，反正你也不管，啊，你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去就算了，啊，就让你去了，所以圣灵就放弃你了嘛。你没有让圣灵说话，你把圣经放在心里面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，得我得罪你，这诗篇里面讲的话，啊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。脚前的灯是走一步就看到一点，脚走一顿看到一点。那路上的光就是照得比较远的，所以眼远近都在。啊，近程的远程的有神的道能够指引我们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话。以赛亚书第55章那里讲到说，55章那里讲说，当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靠他。那什么意思？把握机会啊，把握机会啊！你读的是 Logos， 但是圣灵会让你进到你的内心，让神的话在你的内心里面产生的作用，这个叫做光照，这叫光照。好，把神的话要放在心里面，反复的思想啊，要反复的不断的思想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的你。啊，摩西也这样告诉百姓，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到今天我们去巴勒斯坦的时候，到去以色列的时候，还看到那些人戴了帽子，穿那个袍子，那些敬虔的犹太人啊，他们真的是还是在做这个事情啊。那个是 Logos， 很可惜，他们有神的话，但是他们没有圣灵帮他们的忙，让他们明白神的话。但是呢，神的话却保守了犹太民族。神说：“你们这样子的话，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，在耶和华耶和华的日子里面，会不断的增多，不断的增多。啊，神祝福，所以犹太民族是靠着他们的神的话，把他们留下来的。弟兄姐妹，犹太人被灭亡了多少次？但是他们不是属于世界的，神说他们是我的民，犹太人是我的民。那在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神的百姓，神说是我的民。我们可能在世界上会遭到很多的难处，莫名其妙的打击，有时候自己反省都不晓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很灰心。但是呢，神说你是我的民。那我们要做神的名，就需要去明白神的心意，就需要认识神的话。要凡立志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，就是我的姐妹，就是我的母亲了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 这个都是耶稣自己讲过的。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一点慕道的朋友知道，要知道就是，对啊，这个道理有点听不进去哈，因为你这个是讲到宗教的话，那是另外一层的。我已经拜偶像拜惯了哈，烧香拜佛我都懂哈，那个不管怎么样，行礼如仪我总会。可是基督教这一套好像我搞不懂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掌握住一点，就是说，基督教是有一本神的话的，唯一有神的话的一个信仰。你就去读神的话，不管你去哪个教堂里面，那个他们的行礼如仪跟各个教堂是大同小异啊，不一样。但是你不是去学那些东西，啊，他们有神的话，就有神的同在，就有神的祝福。希望你能够信耶稣啊，你能够经验到跟我们一样的这个啊，这个经历哈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耶稣称兄道弟了哈，啊，交朋友了哈。啊，这是神耶稣自己说的哈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，所以呢，这是希望你能够信耶稣。那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应该啊，怎么样？受教的舌头，见证耶稣的美名。受教的舌头就是说，你把领受的讲出去，你没有领受，你怎么讲啊？就像那个时候，哎呀，他突然间要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去这个做了传道人，从来没有去布道过，他要我去布道，我简直紧张的要死，睡都睡不好，跪在床前再三的祷告，拿着稿子，拿着奖章念，哎呀，呀，好紧张啊！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熟悉仁义的道理，还像一个吃奶的婴孩啊！所以呢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自己啊，让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，而且反复思想。玛利亚说的啊，记在心里，反复思想呀。好，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哈，我们时间过了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给我这样的机会，用了好几次，能够把圣灵的事情能够讲。